其实音乐创作是最低的，它是附属于整个科技发展之下的一个东西。
只闻其声不闻其名，就好像之前热曲一样，就大概知道这样一个旋律，然后副歌部分的那些歌词就好了。因为这样的好像，如果因为我们市场上去说乐迷的话，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一类，这样一类的话，它反过来我觉得它会不会影响那些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创作方向。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你就会说出华语乐坛完蛋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这个人，你如果能理解这个东西，你就是输出十大热歌，你拿到流量的人，这个是今天的这样，整个乐坛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是本期主持人马光辉。一般到了年底，各大媒体评论人都会做各种形式的年度总结。在电影方面，深交的听众和读者肯定都比较熟悉法国杂志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评选，但是我们今天不聊电影，今天聊的是音乐。在音乐方面呢，近期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是 TMEA， 也就是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基于其用户数据公布了年度十大热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些歌都是什么。阿月月、云与海、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花童、浪子闲话、回小仙、醒不来的梦、七叔、踏山河、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王静文啊，这个不是王菲哦，王静文沦陷、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王星辰、苏星杰、清空、小乐哥、执迷不悟。这份榜单公布之后呢，许多人在网上都表示华语乐坛完了。今天我们就邀请深交的两位朋友来聊一聊华语乐坛真的完了吗。首先先请两位老师来简单跟深交的听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默默，然后本名叫蔡哲轩，我现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Hello， 深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少，我是一个化学博士，业余时间也写了一些华语地区的音乐的乐评。
默默老师之前在深交录过一期关于披头士的博客，他也为曾经被暂时禁言的深交 Deep Focus 写过关于梅艳芳的文章。建少老师之前与我在深交做过一期关于林生祥的博客，可以说都是深交的老朋友了。对于这份榜单，我个人表示是比较疑惑，因为很多歌的歌名都没有听过，就是前两天抱着简单学习的态度听了一下，发现很多歌其实还挺熟悉的，也许就是在可能是地铁上或者哪里，就某个人的外放抖音视频中你就听到过。首先也想请问一下两位，这些热歌你们都听过哪些？
这些歌其实你如果报名字的话，你觉得一首都没听过，而且你会觉得那是什么鬼。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到，比如说抖音或者小红书，或者是各种的对，比如说地铁外放或怎么样子，你就会听到这些歌曲，其实你是很熟悉的。这十首歌至少有八九首，其实你这一年里面你是被动的会听到的。那这其实就是 TMEA 这个十大热歌的意义所在，就是它并不是它并不是好，而是乐。你乐到就是你被动，你不是主动去听，你被动就会也会听到，也会熟悉的这样的作品。
梁老师觉得关于这些热歌的话，就是它的使用场景都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话，它大多数还是在那种短视频的做 BGM， 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广场舞，我不知道现在用不用这类歌曲。对，然后就是它这样一个十大热歌的话，它其实是按照那样一个，就是在腾讯 QQ 音乐或者包括酷狗，就腾讯旗下的那些平台的一个视听量，其实它不需要评委的，它应该是按照那个视听量直接按照那个数据来说话的。然后呢，其实这个华语十大热歌嘛，它也不能代表华语乐坛，因为腾讯颁的这个奖还有其他奖项，比如说像十大金曲，那个里面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流行的音乐人。这个十大热歌嘛，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些我们说的这种在抖音 抖音上比较火的这种网红歌手。对，
是，我也注意到这个十大金曲里面，比如说有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啊，包括前段时间去世的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被评为这个应该是对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的周深的《和光同尘》。那么在你们看来，如果十大热歌无法代表华语乐坛、华语流行乐坛的话，这十大金曲可以代表吗？
我觉得之所以会有十大热歌、十大金曲，是 TME 我觉得作为目前中国甚至全球最大的音乐平台之一，它其实非常清楚整个现在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坛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那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坛，如果说华语流行音乐坛的话，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再是我们，比如说可能我或者是介绍这样子的，就听怎么说唱片产业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过来的人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状况。今天的华语流行乐坛，如果说有华语流行乐坛的话，它已经分众市场已经很厉害，分众到各种的使用场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十大乐歌，它所在的应用场景就是抖音、小红书或者是广场舞或者那样子。那广场舞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应用的场景，它应用的歌曲大多数也是华语流行音乐。那还有比如说粉丝去消费他的 idol 的这个音乐，那对于今天的粉丝消费他的 idol 的产品来说，音乐只是其中的一个，就和他拍的电影、拍的电视、他出的某一个联名产品等等是一样的。那他去买他的 idol 的出的联名的球鞋，和他去买他 idol 出的唱片完全是一回事情，这也是一个应用场景。所有这些应用场景是我们90年代、80年代、90年代或新世纪初的时候所谓的华语流行乐坛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华语流行乐的这个场景就是音乐当作一个流行文化的产品，流行音乐来消费的，这样只有可能只有这样一个场景，最多可能授权给电影、电视、广告这样做一些，这可是这也是业界的场景，不是消费者最终端的场景。可是今天我们的消费音乐的这个最终端有各种各样的消费音乐的场景，这就不能代表说你拿小红书或者是这个广场舞或者是粉丝消费 idol 的这些场景，它都可以排出十大甚至二十大、一百大都可以排出来。可是你如果光拿其中的一个场景去代表今天的华语流行乐坛，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当天 TMEA 当天在澳门颁出这个奖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博主说华语乐坛完蛋了、完犊子了等等这些东西。那一看这个人可能他就有点岁数，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是从音乐还是流行音乐只有单一场景的情况下过来的人，他才不会理解今天的音乐使用场景这样情况，他才会叫出华语流行音乐完蛋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其实完全是错误的，是他完全眼光被他的年纪或他的经历或他的时代给蒙蔽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那回过头来说TMEA 这一次颁出的这个金曲，就是所谓的针对华语流行音乐还是流行音乐这个文化产品的这个维度上面，这个使用场景里面的那些歌，说实话我也没怎么听过。那就我得回到说腾讯这一个平台，它是最在，当然虾米已经不在了，那我们如果把虾米算上，三大音乐平台再包括豆瓣，这四个平台 其实他面对的场景也是不一样。那腾讯他面对的是最广的最下沉的这个受众，音乐受众，那也意味着他面对的这个使用场景也是最广的，所以他评出的十大乐歌也好，十大金曲也好，怎么样也好，可能和在网易音乐上或者是在豆瓣上的人的这个使用场景也不一样，所以他评出来也不一样。那腾讯的这十首金曲，说实话我也基本上我也没怎么听过，对，可能周深或怎么样子，可能还因为一些节目或怎么样子还听过，其他的可能就有点对。
然后我就默默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具体了，我稍微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讲华语乐坛的时候嘛，其实现在音乐已经细分了很多领域嘛，你比如说像刚才腾讯评论，其实它对独立音乐那一块就比较少涉及嘛，
因为腾讯它的场景可能就对，他要给其他的平台也有一些活路要走，对吧？那他自己没办法涉及说网易云这一块，
对，
说999的评论可能不会出现在腾讯那个平台上面，那他也不可能涉及豆瓣这一块，豆瓣的他的人群也是非常的，豆瓣的人他是它和当时虾米和后来的网易云都一样，就是使用这些平台的人，他有些怎么说，英文叫 snobbery， 就是他就看不起这种，对吧？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三大平台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我因为当然我有我的那些朋友是把那个虾米办起来的，我很熟，和他们很熟，当然就有和我们有相同的取向，可是当我们三个平台，我们一定是选虾米，或者后来是选网易音乐。可是有很长时间我都不会用 QQ 音乐，因为 QQ 音乐当时会觉得说，他连一张专辑，就是他连专辑这样子的这个分类他都那个。那我从一个就是买唱片的这样子时代过来的人，我怎么会看得起像QQ 音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当然到后面它就变成了资本说话了。当环球唱片也是他买下20%股份的时候，你不得不用这个，可是它还是有它的基因在里面， QQ 音乐还是有它的基因在里面的。那说实话，腾讯也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必须看到的一个状况。
刚才莫老师提到，比如说那些热歌它出现在抖音或什么短视频里面，但其实它如果出现在短视频里面，它其实都是以片段式来存在，而不是作为一整首歌来存在。包括那些歌，我去听的时候，我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它前面在唱什么我没听过，但一到副歌，哦，我就知道啊，就是这首歌
是。
对，
这是一个很奇妙现象，这个是跟随这个短视频时代而来的现象吗？还是说流行音乐一直可能都会有这种副歌为王的？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往那个短平快的那个趋势在走，就这种热歌往前面那个有小英乐评人，那个小英他不在网上开玩笑吗？他说现在的这种音乐就是挣钱播嘛，就是那种抓人的旋律还会对应的大概是你放在软件上会对应的一个波形图嘛，你只要是做这种旋律的就行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前奏其实也越来越短了嘛，不像以前比如说我们听那种经典摇滚乐，它一首歌可能会有7-8分钟甚至10来分钟，它有那种前面有一点铺垫，到后来嘛它有一点点的递进。现在这种音乐其实也不能说音乐了，就是这种热歌吧，他真的就是我觉得
不行，这还是音乐啊，音乐还是音乐。
我觉得这首歌
吧，
热歌
不当做音乐。
热歌的话，它其实几分钟，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像串烧一样，因为那个现场串烧就是把这些歌每个歌只唱了10秒到20秒，然后好像你也没觉得这些歌有什么差别，10秒20秒这样一串，好像跟一首歌也差不多。
一首流行歌曲的它的架构组成，它比如说时长或者它的主歌副歌。 或当做一个 bridge 或怎么样，这种形式不是音乐人创造出来的，哪个音乐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它基于某一个我们的这个硬件，就是音乐的承载的这个载体的科技发展造就的。我们唱片刚开始有的时候，它每面就是4到5分钟，所以它就变成决定说，我们做的流行歌曲，你要录在唱片上吗？你要录在唱片上，我一首歌就是4到5分钟。那4到5分钟的时候，你按照我们对于音乐的情绪的培养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导入。那就主歌我有一个情绪的导入，然后到2到3分钟以后，我就开始可以有副歌，可以把高潮或者把你情绪推到最高，那这首歌的这个主干的部分或者是 hook 的部分就出来了。到了1948年、49年，这个12寸的这个黑，就是long play 这种就大碟这种黑胶出来了，那我就可以把音乐人就可以把10首4分钟左右的歌曲放到唱片里面，就变成专辑。这也不是说我哪天哪个音乐人想做一张10首歌的唱片出来，而是这个时候发明了可以承载50分钟左右的这个东西的那个作品出来。所以一首歌有主歌有副歌，4分钟到5分钟左右，这个东西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决定。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的音乐的载体变成了数字音乐，当然数字音乐它还是可以4到5分钟，可是当我们今天的应用场景是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这种短平快的，它本身视频只有15秒到30秒的时候，那你这个东西就不能让你的歌也会随之就发生变化，其实载体变化了嘛，你歌就发生变化，它就需要你主歌就不要了，因为我本身我的载体也只有15秒到30秒，所以我直接就要出副歌，就直接要出让你就是一耳朵能听得好的东西。所以不是说我们就是传统的这种记忆，这种手工记忆或者创作音乐的这种记忆没有了，丢失了或者说不要了，而是音乐人100多年来都是跟着科技在改变自己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后悔。如果你说一下子就出副歌，然后只有10几秒的东西的话，那其实这种东西，这种现象的形成还是要怪传统的流行音乐。因为在比如说像好声音这样子的这个节目，它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我参赛的选手要尽量早的让导师能够转椅子转过来，他就是你看有好声音，包括国外的版本包括中国版本，他上来唱了4个小节他就开始有怒音和高音了，这个是在你一个文化产品或者说一个表达感情的一个产品当中是不可能出现，你一定要铺垫2到3分钟左右的感情的这个铺垫才能最后达到一个，电影也是这样子的，前可能1小时要铺垫这个东西，我最后才能把这个高潮给扔出来。可是好声音这样子的节目它也会让你形成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要让导师早点转椅子，所以我马上我就把自己的能表达的东西最感情分配的那个东西扔出来，这个也是你要这样说。传统唱片传统音乐行业也有它的责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几秒钟或者说是一种过去的创作记忆已经不存在了怎么样子，我觉得也是不可。如果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他也是对今天的整个唱片音乐或整个音乐行业的整个历史他不够了解，或者说他认为音乐创作是最高的，但其实音乐创作是最低的，它是附属于整个科技发展之下的一个东西。对，
我再从那个乐迷的那个角度讲一下，因为就我觉得 就是说我觉得整个我们这样一个华语乐坛的就是乐迷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还是没有养成一个就是说听歌的习惯吧。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听歌的话，我们觉得按专辑听歌或者说按照专辑的排序听歌好像算一个基本功，但其实你放到整个这样一个社会上去看，他们可能就是用手机随机播放，然后嘛，你这样一个专辑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专辑名字，可能就随便提个歌手，比如说像什么林忆莲、张惠妹，他们可能就只知道那么几首歌。这样的话其实是大多数乐迷的常态。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好像比以前更夸张了，就真的是只闻其声不闻其名，就好像之前这曲一样，我就大概知道这样一个旋律，然后副歌部分的那些歌词，然后就好了。因为这样的好像因为我们市场上去说乐迷的话，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一类的话，他反过来我觉得他会不会影响那些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创作方向？
肯定啊。
对啊，因为这样的听众比较多，那创作者其实他不光要考虑艺术层面，他还要考虑商业层面的东西。然后这样子做的话，真的就是听的人很多，然后市场又很好嘛，他反过来就促进这样的东西，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了。其实，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回到一个场景的问题，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场景，我们确实今天大多数的人使用流行音乐的场景，它只需要朗朗上口的那一段，它不需要4到50分钟完整的那首歌，主歌部分不好听，它对他来说真的不需要。一张专辑10首歌曲，一两首歌曲好听，它只需要那一两首歌曲，那8首歌曲它不需要，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能就是这个是已经是最终消费者他当道的一个时代，他需要什么他可以自主选择，不像是比如说最有趣的就是像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唱片公司主导的，那我电台去推一首单曲或两首单曲主打歌或怎么样子上排行榜，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用这首歌去推销它整张专辑。当有歌迷在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很好听的时候，当他要去唱片店买那首歌的时候，他不得不买下10首歌曲，是这个样子。当时一直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觉得那是资本主义的那种资本家的这个圈套，是，但这个圈套就 work 了3-40年，整个摇滚时代的这个就是靠专辑这样圈起来的。你要听单曲 OK， 你到唱片店去买专辑，就是这样子，大家也默认了。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说，当时的使用音乐的使用场景就是把音乐当成音乐消费，所以这个唱片公司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操作，什么样的做法，你也只能接受。可是今天回过头来还是说场景的问题，就是我各种场景不一样，我的消费者只需要消费一首歌，甚至只消费那一段副歌，那现在的时代就是它最大，消费者最大，他的选择权最大，我所有的整个行业创作者包括唱片公司等等，我是要听他的。所以早就脑子清楚的音乐创作人早就在大概在一几年的时候就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了，已经去走，所以在10几年前就有老鼠爱大米这样的歌出现，所以在2021年有10大热歌这样出现，这其实是脑子非常清楚的音乐创作者和整个这些公司或者什么在做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是符合今天这个整个所谓华语乐坛流行乐坛的需要的。你今天在以唱片公司主导的，或者是像比如说李宗盛曾经说过的喂猪说这样子的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它局限在它那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唱片公司或者大牌金牌制作人或者是这个很厉害的创作者给到消费者音乐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 你给一个你给一首五分钟的作品，他就得消费一首五分钟的作品。可今天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十大热歌上，你就可以看出很多很多整个产业，从开始创作，从开始理念到创作，到行销到消费，整个它都会有些很奇，不能说奇怪，就是一个很当下时代的一个反应。
嗯，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你就会说出华语乐坛完蛋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这个人。你如果能理解这个东西，你就是输出十大乐歌，你拿到流量的人，这个是今天的这样，整个乐坛就是这个样子。
嗯，刚才建商说的，比如说就市场反过来影响那个音乐人创作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想到就是前段时间，Adele 放出他的新专辑《30》的时候，他跟那个 Apple Music 的 Zane Lowe 做那个采访时间，他说。他不会为抖音一代创作歌曲，然后他说如果他为抖音一代创作歌曲，那谁为他这一代人创作歌曲。但是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很悖论的事情，就是他这首歌，他先是放出来 Easy on Me 那一首歌，在那首歌之前大概我忘了具体多长时间，可能两三周，他先就放出来一个大概15秒的短视频，
5秒、
就是、对，然后那个就是 Easy on Me 那个旋律，这个其实就是完全一个悖论的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的，还是我刚才我想的，我觉得现在他这样一个是，我觉得音乐的细分比较厉害。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今年去了几场 live house， 其实 live house 里面表演的独立音乐，下面的观众也是爆满的，就是你一方面好像听这种热歌的人一大堆，另外一方面这些独立音乐看起来很小众，连名字都没听过的那些乐队，就现在年轻乐队名字都是搞一堆英文嘛。然后感觉英文有时候也记不住名字，有些可能也就是大学生组的乐队，可能因为疫情我不知道。
对，
那种 Live House 以前的话，我觉得有些独立音乐人做了个五六年 Live House 里面能有个五六十人，
嗯，
好像就不错了。
嗯，
现在这种就是好像小年轻组的乐队搞个拼盘，下面好像也能搞个一二百人。
这个是疫情带来的
福利。
对
对，但这个好像对他们这种就是说所谓的不迎合抖音创作，也算是一个好事情吧？
绝对是好事情，
好事情，
绝对是好事情，
真的是好事
情，天大的好事情。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回到 Adele 这个事情啊 ，Adele 不是，就跟Spotify 说，我的专辑不允许，随机播放，但取消随机播放这个默认的这个选项，包括他后来说我不会去做 TikTok 这样的作品，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应用场景，它就是特殊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它在乐坛的地位，首先它在乐坛地位已经到那个顶流的顶级的这个东西，那它的音乐的输出，它的消费，它的音乐的使用场景就不是，根本就不是抖音 TikTok 或者是这种，当然那个TikTok 在全世界都很火，所以它其实这种所谓的热歌在全世界它都有它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在里面。可是当然 Adele 它就不属于这个应用场景，它的创作是它有个人创作者的自己的个人的输出的，而不是为了它的粉丝去创作。它尤其是这一张，包括对，就他每张专辑，他四张专辑其实都是从自己角度出发，尤其是这一张，他经历了离婚啊等等，这孩子啊，这生孩子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有很多表达，表达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他就是那种，如果能算的话，他就是，唱片公司辉煌，就是唱片业黄金年代的这种做法，他是那种老。他是归在老的那一批的，就虽然他很年轻，可是他整个音乐创作，包括市场的运作，包括他要输出的东西，都是属于老的那一批的。他甚至在80年代出现，在90年代出现都是不违和的，他只是在今年现在出现而已。所以，他有底气说这个。事实上，如果只是一个 nobody， 就是一般的这些。 应该上的时候，他是没有底气说这个，因为你随机播放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在使用的最大的情况底下的一个消费者的选择。当专辑这个东西崩塌以后，我下载我对于歌曲的选择，可能现在还是以专辑的形式在推出。那我但是我消费者我有我的权利，我有我的能力去选择，我只听一首歌，我只下载一首歌，这张专辑只想下一首歌，我也有权利说这张专辑我不要按照你的想法去，我要按照我要想的这个顺序去听，这是今天最终消费者的最大的权利，整个产业的链条上端没有一个人能剥夺。能 Adele 出来说这个话，包括他说不愿意为 TikTok 做，那是因为他的地位到了，他任性到这个程度，也可以说白了赚到钱，拿到流量，这个是他的特殊性，是他作为 Adele 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不能把它拿来去描述今天主流的流行音乐消费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它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听歌的人会接受的。我听专辑，30这张专辑其实说实话做的并不是太好，对，就我来听的就是，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把整张专辑听翻来覆去，按照他的次序听了很多遍，听到了一些是我是觉得好的东西，这是我的选择，我的怎么说，我的习惯，我绝对不会我只听一首《一定要命》，或只听一首那个时候他后来哭的那首歌叫什么忘了，那但是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现在的流行音乐消费者，他一定是这样做的。他不会听其他的，再听其他歌。《Easy on Me》的确很好听，所以只要他听这首歌就可以。所以我觉得拿 Adele 拿出来，一个是不太能代表现在的这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反例，其实是一个旧时代和新时代唱片音乐使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的一个例子，只是它出现在现代而已。
对对的，就是你就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Adele 嘛，其实前面微博也有个热点嘛，就是大家催着周杰伦发新专辑
吧。
因为周杰伦我觉得跟 Adele 他是一个类型的，因为他们是有了自己的，其实已经算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有很多自己这种我们叫做什么基本盘的这样一个乐迷，所以说他可以就是比较任性的吧，我们今天晚比较任性的来这样子去创作，而且肯定是很多人都会买他的账，但真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不能代表未来的一个趋势了。
其实说到周杰伦啊，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又是一个很好的印证音乐流行音乐使用场景的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10-20年前就周杰伦在10年前吧，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周杰伦是华语乐坛最后一个巨星，
对，
之后就不会再有了。这个是就是因为他正好踩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流行音乐当做流行音乐这个文化产品来消费，只有单一的文化就是消费场景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最后一班车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是有道理的，这句话其实的确是有道理的。就我还是一直会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在我念书的时候渠道没有那么发达，就是你听歌的渠道也没有那么发达，唱片公司给到你的选择就是有限的这一些，所以比如说我班上40个同学，可能40个同学听的都差不多，可能当时听的都是比如说周华健的谭咏麟或怎么样子，那再到后面这一代的80后，他一个班上40个同学可能听的都是周杰伦都是孙燕姿，就造成说我音乐使用 场景的单一造就了巨星。可是到95后00后的他们那一代，在听音乐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场景就不一样，全部发散出去。我一个班上可能今天40个同学在班上，他听的都不一样，不会再有一个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的巨星出现。所以这个就是回过头来，你还是会发现，你举的任何一个乐坛上的例子，都可以印证我们今天整个应用场景，流行音乐应用场景的这种状况，就在这边，每一个都可以去做一个论据，去验证这个论点。对，
我觉得默默老师这个场景化是这个提的特别好。其实我觉得比歌曲更危险的就是他们讲的文学嘛。我就是音乐听音乐的人现在听副歌，其实现在很多看书的人他是让你挑金句的，一本书几段子里面去挑金句，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化的改变吧。因为我觉得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哈，是不是人类就是接受这种视频优于接受音乐，然后优于接受文字。现在真的好多好多人学历还挺高的，但是阅读能力下降的很厉害。一个几千字的文章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他说你能不能一句话两句话给我讲，你到底是说这首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不要就讲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以前说那个文字是第二系统嘛，第二信号系统嘛，你还是需要大脑那个，但是音乐或者是视觉的东西和听觉的东西，它就直接就第一信号系统就进来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也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就是大家都求短平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时间本身就碎片化了。
对，
你的这个包括微信、微博，包括这个小红书、抖音也好，这些东西就是让你不断的碎片化。碎片化的结果就是你不要说书你要花一本书怎么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对吧？
对对对。
电影是要花两个小时。坐在那儿能够一首歌是4到5分钟这样子，就歌是最短的，所以它集中这段时间。可是这个时代让时间碎片化到你一首歌4到5分钟它都没办法完整的去接受，所以就变成我歌我就需要我直接，所以网易音乐就变成了说我那个进度条上有一点，从那一点开始是后面副歌开始出来，你只要直接拉到副歌听就可以了，就变成这种样子。电影是变成那种就5分钟带你看完什么，这个电影就这么红的一个短视频形式。书呢就更不要提了，哪有人坐下来，说实话我能一本书能坐下来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好像也不太就哗哗就这样翻了就好了嘛，就时代造成的。
其实现在啊，他那个视频播放网站还有一个好玩的，我觉得年轻的朋友都注意到他有那个1.5倍两倍、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一个电影啊2个小时花2个小时，其实现在技术层面你如果用那种2倍的那个速度播放一个小时，
不过我现在很多片子也是2倍速
对，
有些不值得你花2个小时，
对，真的不值得你花2个小时。所以你回到音乐上，有些歌真的不值得你花4到5分钟。
就是说技术层面的东西其实也改变了这样一个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聆听呀还是观赏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还是就是最终消费者现在他是
老大
话语权。对，就和以前那种就是唱片公司是老大，或者制作人是老大，或者比如说像李宗盛那样子的人是老大，他给你什么东西你全中国人听流行歌曲人就得接受什么东西，这个是完全颠倒过来的时代。
好，那我就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那些年度十大热歌，但如果说 Adele 的周杰伦的歌肯定也可以算成是，如果他们真的发新歌的话，肯定也是在这个热歌这个榜单里面，至少是比如说 Adele 肯定是在欧美的这个榜单里面，然后他的这些音乐，比如说 Adele 像或者是比如说 Billie Eilish 或者是 The Weeknd， 他们肯定都会是进入到就是一个格莱美的种子选手。但是像在华语，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十大热歌，他们好像不太会到进入到任何一个 评奖的环节里面。
你说像他们这样子的等，就
比如说
等级的，或者
白月光与朱砂，不是说他们的创作等级，就比如说这些歌，好像大家不会去认真的对待它，把它放到一个评奖的环节里面去考虑。
至少我是很认真的。你其实比如说你看今天，对，今天有好几个音乐大 V， 音乐类的这个 KOL 发布了他们的年度的2021年度的十佳哈，十佳也好，
嗯，
我不知道他们是约好了还是什么样子，今天好像好几个都在今天发掉，所以你就会看说不是华语乐坛被乐歌占据，是因为分众分的比较厉害，你看到的你听到的就是那一块里面的东西。那我上个星期在做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行业类的颁奖的一个投票，就是一个长名单吧，一个长名单的投票工作。因为是疫情关系，所以要投两年，去年没办，今年是两年半。那个我们几个就是所谓的音乐乐评人吧，就这样说吧，虽然我不想叫自己乐评人，就大家在讨论那个量，工作量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大，
嗯，
就他有很多很多奖项，而且是两年，每个奖项要评出20个长名单，你才这个时候，每到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我们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坛的它的从量上，不论是从量上和质上，它都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高峰阶段。量是不用说，他们说去年每天出产2000首作品，就当然包括各种各应用场景，对吧？这个回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就是因为应用场景多，所以它的数量也多，各种应用场景当中如果都有那么几十首歌的话，聚在一起这一天就真的有上千首歌会出来。另外一点是，当我们看到 TMA 颁十大乐歌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2020年尤其是疫情的这两年，出了很多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精彩的、质量非常非常高的专辑，包括去年2020年的专辑，我刚才在地铁在过来的时候，我还在听万青那张专辑，我还在听。2021年也出了很多很多高质量的专辑，所以你的眼光到底在什么地方，就要看你屁股坐在什么地方，你的耳朵现在能听到什么？不是歌少了，恰恰反是歌多了。不是华语乐坛完蛋了，恰恰相反是华语乐坛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两年是繁荣到一个，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繁荣的一个阶段。就是我真的是那天在投那个长名单的时候，心里很感慨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奖可以做到，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这个长名单可以做到，比如说把很多分众市场都照顾到。
对，它当然它不一定，那个奖项是比如说我可以就是唱片公司或者是工作室或怎么样子自己报名去把我认为的，但有些很多比如说像制作这类乐歌的或那个，他根本就不会，他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会员，那也就算是他的会员，他也不会把我的这个东西拿到那个产业的这个，因为他回过头来还是场景两个字，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他自己的这个歌是犯什么用处的，他不会去放到一个说到底那个奖项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唱片工业的一个奖项，所以你看就很清楚什么人干什么事情，他不会去跨场景去，他知道我这些歌给到你，你也不会。当然我在所有的那个池那个报名的那个池里面也看到很多我都不认识的那种，一看就很明显是乐歌的这些作品，当然也有，可是大量的他就会 他就会直接他们就会直接朝腾讯那个池子里走。那就是还在以这个音乐作为音乐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些人，这些唱片公司，这些创作者就会朝那边去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众市场。
嗯，然后我再从那样一个消费者的就是这样一个立场去补充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说现在是这样子，就你听歌的话，首先我觉得大多数人他其实不具备那样一个主动去搜索那种音乐的能力的嘛。然后现在就是那个算法是很厉害的，因为像我可能会自认为自己就是说主动去搜符合自己口味的音乐的水平还蛮高的，但是后来我用了几个听歌的那个软件下来过后，我发现那个算法太厉害了，就是那种什么从60年代的老摇滚到70年代的那种朋克，或者说包括一些电子音乐，好多那种冷，比如说你喜欢听这样一个乐队，然后跟他风格相近的，真的是一下子全部给你跟着就推荐好了。对，然后刚才比如说像前面他们说那个华语乐坛完了，我就在想这些人听歌也不光是说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可能说他们一直在这个软件上听这些歌，然后呢算法知道他的口味了，就老给他推荐这些歌，然后呢他一下子听了新的东西，就一下子好像怎么这个时代还会有这些歌，就一下子好像就是那个叫什么冲击比较大嘛。比如说一个一直听粤语歌的人，那算法一直给他配老粤语歌，
对，
一直听摇滚他一直听摇滚，然后现在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就是这样的歌，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因为好多人，我后来从心理上角度我觉得他们那样就是如果很多东西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其实他们也不是去探究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会像一些比如说做评论的呀，做这个行业内的从业者，他就是发自情绪嘛，然后也不去调查也不去思考，就讲一些那种比较情绪的这样一个论断嘛。
嗯，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介绍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算法这个事情，的确就是大家其实已经看到，叫那个传播学叫什么叫 echo chamber， 就是那种回声室，或者是用户泡泡，就是你就被一直困在这个算法的这个 bubble 里面，就那个泡泡里面。就比如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个手机，今天我买了一个手机，然后那个淘宝就开始每天就给我推手机了，就是算法嘛，你买了个手机就开始手机。可是问题是我今天买了一个 iPhone， 然后我可能至少也有一两年时间不会再买手机了吧，对吧？应该其实算法应该给我推其他的东西，可是算法的局限就在说，当你搜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他认为你需要这个东西，那他就给你推相同的东西。那几大音乐平台的算法就都有这个问题。那你听的，比如说Beatles。那他最多就给你推 Rolling Stone 吧，对吧？他也不会再给你推华语流行音乐，或者是比如说像九天真人或者更那种的，这就变成说，如果你是被困在手机的这个就算法给你那个困在的那个 bubble 里面，那个泡泡里面，你的眼界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的应用，你回过头来，你的流行乐应用场景也就会越来越小。但我觉得这个对普通的听歌的消费者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嗯，
但是对于你真的是，比如说像建商，像我，或者像在那天晚上喊出华语乐坛完犊子的那个人，我看他的嘉宾是音乐博主，所以。如果对这样子的人的这人来说，你这个你要努力的去推开这个泡泡的，你要知道自己 就这个泡泡之外有更多更多。可能90年代，你这个泡泡之外也不过就是一两个泡泡，可是今天甚至你这个泡泡推开之外，可能有几千上万个其他的泡泡在等着你去发现，去戳破。这个就是就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矛盾在这个地方。你越是怕戳破这个外面的那个世界会更大，就越大，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也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你说可怕也蛮可怕的，你说好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算法才是这个分众市场的，它才是最大的因素。
我觉得是推动这个分众市场细化的一个催化剂吧。
对，催化剂加加速剂。
我觉得根源的肯定不在算法，算法本身也是互联网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而已。那分众市场或流行音乐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个细分化，也应该是互联网的一个结果而已。就互联网时代可能是整个今天世界的基底的造成这样的状况。
我个人觉得也是这个算法造成这个分众或者说分化还是挺可怕。我之前看过一个 Netflix 出的一个纪录片，它其实就是讲 YouTube 包括 Google 它的算法是怎么让你看到你喜欢看的东西。比如说我支持川普，那你基本上你的 YouTube 的首页推荐基本上全都是说川普好就各种，然后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拜登那边的信息，然后你觉得好像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觉得川普是好的。
对，
所以才会有就是那个去年1月6号那个他们进入美国国会的事情发生。NBA 这个榜单发完之后没多久，就前两天豆瓣也放出来他的那个年度榜单。那其实所以他们最看重的是两个，一个是年度最受关注专辑，一个是年度高分专辑。其实年度最受关注专辑里面有6张是华语的，排名第二的是王源的夏野了，也是排名最高的华语专辑。高分专辑里面王源的夏野了是排名第一，然后是排名第5的黄绮珊的小霞2.0，第6名是福禄寿的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第8是五条人的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第9是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星河旅馆。关于这些作品两位老师都了解吗？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个豆瓣推出这个榜单，还是说就像孟老师刚才说的，有点像是网易云跟虾米用户看 QQ 用户的那种感觉？
就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他这个榜单的评选规则是什么。
乐评会就是豆瓣评分量比较大，然后是在加权那个评分那个。
对，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像五条人星河旅馆这种入榜我觉得是在意料之内的。像王源的牌这么高，我就在想，
你是什么感觉？就完，你看王源这张专辑是第一名，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是真的是有去听的，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叫什么唱片产业的产品嘛，还是很挺不错的。但如果我们从那种什么像什么评价披头士迪伦的那种音乐去看他在艺术上面，
要求也太高了。
就说
我才20多岁，我不想去。
那是一回事。对，但我在想啊，因为王源他这个牌这么高啊，他这个是不是说明就是说他们的那些粉丝，其实王源的粉丝我觉得很多应该不怎么玩豆瓣的。
但
有可能是刷的吗？
好，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想表达的一些，就是说从这个榜单上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变化的。你像王源这张专辑，我个人我听完过后，我觉得好像他这个评分嘛，评分也还好，但我觉得现在就是怎么讲呢？
应该是评论量大，
有一万个评分。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榜单哈，它可能最核心的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立场。这个立场嘛，就是说它未必是要把所有的曲风都兼顾。你包括老早的他们那种欧美的那些杂志，比如说滚石，它老早就是偏老摇滚嘛。
嗯。
然后像还有一些是偏独立的。这个榜单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是各种风格的都做了一个所谓的。说好听了叫兼容，叫平衡，
多样性。
说多样性，对。说不好听了就觉得他好像也没什么立场，就真的是好多东西都。
不过你去看豆瓣的就电影和书的那个年度的这个总结，就会相对好一点。
嗯，
尤其是书是他把，我记得是分，就是国外。文学或怎么样子，就是他细分的还是比较那个的，然后电影好像细分的也是比较那个，就专辑可能他就，因为音乐一直是豆瓣最弱的一块，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他最弱的一块，包括他的数据库也是比较混乱的，
嗯，
那我觉得有可以理解，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如果哪个公众号或者是某个人他特别喜欢用那种豆瓣评分多少多少那种标题的这个，我就取关了。我就绝对是取关的，我绝对不会不是我对豆瓣有意见，而是对于这种
打分的
机制是有，就豆瓣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用户bubble， 就用户泡泡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就它分众，而且它分众的很细，就它很窄的一个分众，就变得说如果比如说像某一张某一个电影某一本书某一张专辑它是面对大众的，那它在豆瓣上的评分就完全不可信，因为只有比如说文艺片他一定是文艺青年，他上去打的都是打高分，但是普通的这些人会打低分的人他不会上豆瓣的，他不是豆瓣的用户，这就变得某一类的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是虚高是虚假的，大多数的我们能够认为在某种就是文学性或怎么样子的这些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都是不可信，所以一旦出现什么豆瓣评分多少那种文章看都不要看，这种公众号绝对全部取关。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应用场你今年的榜单就非常的那个，就像彩虹的那一张，包括五条人的，包括福禄寿的，这个是很典型的，就是他会在豆瓣上，他会在豆瓣上得高分的。但事实上，这些专辑的确，你从整体上来评判它，它的确是属于2021年的十大或20大之内的这个东西。王源这张专辑呢，首先我很喜欢王源，当然我对王源的认识也是从 TFBOYS 开始的，可是2年前我去参加这个我是唱作人的这个评审的时候，我坐在台下，他是其中的一个这个
导师，
不是导师他是去参加那个节目的，他作为唱作人去参加节目，他每一星期去创作一首歌曲来唱出来，当然在之前我对他印象肯定是 TFBOYS 是一个青春偶像或者这种的，可是在那次节目当中的确他是让我改观的，他的确是有他 输出的，他用自己的创作输出的东西的东西，不一定那么的成熟。他毕竟是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偶像出身的一个人，但是他，你听他的创作输出，你会觉得华语乐坛将来是有希望的。他不一定那么厉害，他不一定像福禄寿或者是彩虹或者是万青那样子能够给出那么好的音乐，可是你在他音乐当中是听得到东西。这个当然这个得肯定他，不挺喜欢他的创作，这张专辑也不弱说实话。可是当然公平来讲，他是不会出现在，应该是不会出现在豆瓣这样子的一个用户泡泡里面。那你就会发现说，另一个音乐使用场景的人开始拿豆瓣作为一个渠道，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粉丝消费饭圈去把 idol 任何一样东西当做他周边消费的，要帮他冲流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人，当他发现文艺青年的那个应用场景的那个渠道，最大那个渠道豆瓣可以使用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听，就是两个新的应用场景的一个融合。
嗯，
我是这样觉得，就一个融合。像豆瓣其实它这两年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它就会变成它变成一个，就电影肯定就变成一个水军和那个平台。那这个专辑这部分，就音乐这部分就变成饭圈啊，当然电影这部分也是饭圈去为 idol 去冲流量的这样一个平台。那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就是整个应用场景开始一边细化一边开始融合的这样一个体现在这个上面。其他的除了王源这张专辑，其他的你就会发现说，对，其他的就比较正常，就是你看上去就是豆瓣会选择出来的那个，对。然后小霞就黄妈这一张，我觉得排名这么高会有些。
但这张的话，制作班底的话还很好。
我个人觉得，没有1.0，
没有1.0
好。
他可能他那个制作的路线啊什么的，已经
1.0真的是
形成了一种
1.0，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2.0就听了不错，只能说不错，但是就没有听1.0的时候那么
新鲜感，可能
不是新鲜感，是。制作啊等等方面，至少叫1.0是有很好几首歌，它的旋律的那个动机是很厉害，写出来旋律非常非常好听。2.0就缺那么一首，一首就让你很，然后制作上的确是有退步的，不得不说，比1.0有退步。你可能制作人他已经不属于那个唱片公司。
反正我看制作人还都是秦
始
峰。
那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最受关注专辑，可能这个对标的话，可能比较像是 TMEA 的那个热歌。
对标。
也许是，就是这个高分的可能是好的，这个关注的可能是热的。
对。
但王源的下野还是排名第二，在最高。那高分专辑里面排名第一，最受关注里面排名第二，
这个我就觉得很典型的豆瓣的那个，除了那个王源和蔡徐坤，其他的应该都是豆瓣那种应用场景上比较对，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奇怪，为什么没有 Billie Eilish 的专辑？ Billie Eilish 在2021年。也发了一张，
不知道，就是反过来倒推啊，我会觉得 Billie Eilish 的人群
不在豆瓣，
不在豆瓣，
对，
可能更年轻一点。
对，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那张专辑下面的评论，基本上全部都是骂的，然后那些骂的话，明显是
很像，
好像是应该是 Billie Eilish 那种所谓的对头的那些女乐手、女歌手的那些粉丝，
嗯，
对，然后在下面全部是骂的，真的是。
你就在豆瓣上面对
吧？对，豆瓣上，因为我特意去看过 Billie Eilish， 就是那今年推出的那个照片，
嗯。
你看打雷姐她是入围了
两张。聊一下这个星河旅馆吧，这张呢在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彩虹是国内少有的还在拿着就是古典音乐里面的声乐套曲的形式然后再做现代的一些东西的，我不能称他为是流行音乐人，但是我也不能称他为是古典音乐人，所以关于彩虹和室内合唱团以及金承志他们该怎么去给他们一个分类，或者说在一个分众市场里面他们属于什么市场，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好像对音乐分类已经真的不是太好分类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这些受众里面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说的那种中产，
有一部分我
应该对有一部分吧，
对，因为我不知道像他们这些歌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点年轻人在听，但我想按照另外一些年轻人的口味是不是觉得这种音乐不是太酷，就是他可能是很好听看起来很精良，但真的就是
对他如果
比如说他如果是听那种 Billie Eilish 那种的
是没有
觉得不是很酷，也不是很有那种所谓的什么个性呀特色特色之类的。
那我觉得比如说你我也同意说今天音乐的它的分类已经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了。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李某迪。李某迪当然大家肯定是古典，但是他当年的操作就是就完全是一个流
行
偶像的这样的操作，你完全不能想象。他们曾经跟我说他在大剧院演出的时候大剧院没见过这种阵容，就是女生会哗这样子冲到后台这样子完全就蒙圈了，当时大剧院请那些保镖也没见过这个被冲垮，就他整个那种艺人的这种理念，整个团队操作的理念，包括其实音乐到最后他其实和某王某某的这个合作等等，他就是一种跨界的，就这种分界已经很那个了。那金承志我觉得彩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回到我们说场景上应用的场景上，那当然声乐套曲像彩虹室内合唱团这种这个大编制这种声乐套曲，这种是很典型的，就是不说古典音乐吧，严肃音乐吧，至少是严肃音乐。那这个东西它在就算在以前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也是很狭小的，也就是那一批人在，你不要说到今天那么多分众市场那么多使用音乐使用场景的时候，一个室内合唱团他要去推，我认识不少其他的室内合唱团，就是就没办法都活不下去， 他没办法去踏到以前我们叫踏进什么流行市场，现在叫我们踏进某一种另外一个这个抖音或者是粉丝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场，也是音乐的应用场景当中。可金承志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把是这个合唱团，室内合唱团去推广到就是网红，他是怎么起来的？是靠那几首网红歌曲？
对对对对，有网红歌。
你把应用场景就推广到你本来涉及不到的那几首歌，那几首网红歌曲，我觉得短视频肯定也用，对吧？再普通的打工仔或怎么样子，他对于音乐只有这个消费，他也听到。这个就是他跨到了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当中，然后把自己推出来了。但是你当我每次坐进东艺去看他们的演出的时候，他给你的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就很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严肃音乐的演出。我看过两次白马村，每次看还是就感动到不行，就那儿哽咽。所以其实包括这一张专辑，他的叙事就更宏大，他想要说的东西就更天马行空。那金承志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不单单是在把这个合唱团的这种严肃音乐的这种形式推广到了其他的应用音乐场景当中，接触到了更多的其他的音乐受众。回过头来，他把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东西，是我把这些人拉到了东方艺术中心，你就得来听我真正想要给你。当然他可能 encore 的时候还会唱那些作品，但是你一整场的这个白马村或者是落霞记或者是这个星河旅馆，你就已经全部接受下来。那个是一个很当代化的一个操作，就是很认识这个时代音乐的要怎么玩的人的一个操作。那说到这张专辑，我会觉得说白马村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套曲，每次听每次还是会很感动。但是白马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桃花源的故事，也很好理解。可是星河旅馆就它很太宏大，就我听了好几遍，可是到现在还是觉得说没办法消化的那么彻底，因为他说的东西，宇宙和个人的这种链接，或者说一个奇幻的东西和一个现实东西的一个连接，在这张专辑当中它都是有连接的。这些东西是要你花很大的精力，甚至可能你听了也你会跟不够，你可能理解不了。我一直会是这样觉得，所以这张专辑肯定是在2021年当中会是一个十佳当中肯定是会占有一席之地的这样一张专辑。
但是我其实看到有蛮多一些乐评人也好，一些媒体的榜单上面，他会把星河旅馆放到这个年度的专辑这个榜单里面。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觉得分类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重要的话，但是其实你很少看到星河旅馆会出现在一些古典的榜单里面去。虽然他用的还是一些就是题材肯定还是古典的声乐套曲的题材，它基本上出现的一些流行音乐的榜单上面。
我觉得金承志本人也不想把这个东西当做古典去分吧。
还有一个在想，古典乐的那种舆论的那样一个土壤，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时代当下的这样一个舆论存在一定的那样一个时间间隔
时差，是吧？
比如说我想我因为我对古典不是很了解，但认识的部分听古典乐的，他们那个口味其实我觉得跟当下的真的是不太一样。
古典它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泡泡是很坚固很坚固的，对，然后
这
个
是
对是吧，这个是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想用一种词叫什么偏，也不是说偏见了，对吧，他们就是有自己的那一套整个舆论的一个说法，
是他们可能很少，包括他们比如说金城日作品，可能很多二十世纪作品他们都不会
放
进去，
是是是，
他们的所谓榜单里面都是贝多芬莫扎特的重新演绎，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
那格什温都不可能进，对吧，人家觉得每年的新年音乐会就是耍猴一样的存在，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2021年大家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的专辑好了，华语的，
华语的，
对，或者说我们先从这个高分专辑里面，要么先用五条人，这个
五条人啊，五条人是五条人，这种我觉得比较普通。因为五条人的话是他是因为月下突然间就是爆火嘛，
嗯，
爆火过后就是我觉得他对他那个创作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反正这张专辑听下来，他其实不光发了一半是真情流露，一半是
两张，
对，他是发了两张，
史诗一般的双专辑，
对，其实还觉得挺任性的，就是他们就在那总体听下来就感觉他们在那边玩，但好像
玩
过
也是玩吧，
但
没认真过，我觉得
没认真过，但怎么讲，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个所谓的真情流露跟这个叫什么
靠表演。
表演的理解是怎么样的，以前我觉得啊好像现在也还是真情流露，感觉这种真情流露有点跟以前的真情流露不太一样，
真情流露可能有点表演的性在里面，
嗯，对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今年嘛，我自己听下来的话，我觉得像那种老的艺术家，像崔健嘛，光动，
嗯，
我觉得
飞狗。
对，飞狗那个光东是之前的，都还挺好。然后新作品的话，因为我关注的有一点是偏独立乐队的嘛，台湾地区啊，有支乐队叫那个百合花，他今年吹出来的那张专辑的话，是把那个闽南语的那个韵律，因为我们知道用方言演唱，它是有自己的那种内在的韵律嘛，
嗯，
跟那个民乐包括西方的摇滚乐它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如果你去关注台湾的那些，比如说那些经常那些乐评人呀，包括马世芳老师他们都在那个在推这张专辑，
嗯，
我觉得还可以，刚好是在年底发的，感兴趣吗，可以去听。
我觉得五条人这一张专辑我也不是那么当然是很好，从制作上或者从表达上是很好的一张专辑，当然不是我个人喜欢的，但是我会觉得包括他们也好，包括像声音玩具，包括像潘尼西林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乐队我觉得是沾了那个节目很大的光。那我觉得那个节目虽然从制作上啊等等各方面都有问题，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功劳是，就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这个问题上，是这节目的两季把乐队这个东西或独立音乐的这个音乐使用场景推广到了尽可能多的场景当中，就小红书或者抖音的这个客户用户也会接触到乐队和独立音乐这一块，这个是这个节目非常大的一个功劳。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包括像这个除了比如说像英式摇滚的，
嗯，
这一些通过某些乐队。达到了这个以前可能从不可能达到的那些受众那里，那像九连真人或者是像这个五条人，通过这个节目就把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某一种的这个地方文化， 地域文化，通过这个节目去表达到了可能以前从来不会接触这些东西，但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尤其是被唱片公司把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这个状况里面，这一块就的确缺少的很厉害。粤语流行歌曲是因为特殊的情况，它已经产生那么大体量，已经有那么大影响才会出现，但其他的方言的以方言为基础的这个地方文化在流行音乐这一块里面，它的发生量是几乎没有的，会造成很多很多文化之外的，甚至对于社会都会产生一些，其实是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一批包括像风衣啊等等这些，就是有一些方言的这些乐队能出来的话，它是有个很有正面意义。所以虽然我对这几张专辑其实都还好，就是五条人这张专辑其实也就还好吧，就很还好，但我就觉得说我愿意把它放到我的2021年的十佳榜单当中，因为它表达的东西，它能带给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意义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当我就比如说前两天我去看《雄狮少年》，在那个电影里面，
开头是五条人，
然后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那首歌曲，可是当你在那个场景底下，就你看到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已经是让我很感动，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就觉得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流行文化它是有希望的，就那种感觉。包括那个电影也是让我觉得中国电影是有希望的，五条人这个歌也会让我觉得中国的流行乐是有希望的，就是那种那么大的力量在后面。这个时候其实音乐本身它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不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其实那个电影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大多数院线上映的都是国语版本的嘛，
那是因为
粤语版本，
那是因为后来才1月1号他们才开始给那个粤语的密钥。
但他一开始那样设计的话，还是考虑到粤语的体量可能不太大。
不知道，因为这个就
因为老师是不是觉得
好像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如果你直接上就国语和粤语一起上的话，可能也不会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情况，的确现在是有问题。我上海只有三个影院上粤语版。
对对，因为我总觉得这样一个，它是故事发生背景是在广东。
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听了国语的话，粤语配音也怪怪的。
现在问题是，本身它已经这个电影的重点已经不在这儿了，
在民意，
好偏了民意，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可能都得考量那个事情。本来我觉得，比如说，他绝对可以是。深奥的就肯定就是奥斯卡，那现在你敢绝对不敢去做这件事情了是吧，这个把柄子落在这个说的就太那个了。那去年我觉得我自己会听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作品，是比如说像万青那张是2020年十二月底发的，那张的确没得话说，就让人很震撼的一张专辑。还有比如说像其实今年年底出的几张专辑都不错，像那个裘德那张，我会觉得他突然一下子就是整个制作的那种质感完全是上去了。他第一张可能就是一个独立音乐人在网易音乐这样发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或者说是比较资源好像不那么丰富那种感觉。这一张是制作上是就质感是好到完全不敢相信，就一个新人第二张专辑会做到这个样子。然后他的那个制作上的概念专辑的这个输出理念的输出是让我觉得是佩服到无期徒弟的那种感觉，这个的确是可造之材，是绝对是华语乐坛下一个某一个应用场景当中应该狂推的这样一个。还有一张是 这个同一天和球队那张同一天出的是这个叫Night Shift， 是一个是彭飞，彭飞和那个李聪他们就是合作的一张 City Pop 专辑，然后有那个郭一凡啊，像常石磊啊去唱演唱一些，演唱一些 City Pop。那么 City Pop 这两年是比较火，从80年代日本过来，然后到这两年是在我们这边翻红，到那个大家都在想说要唱 City Pop。但是 City Pop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首先它对旋律的要求比较高，对于中国的音乐创作来说，旋律性这个东西是没有那么好掌握的一个东西，但那张的确我觉得抓住了 City Pop 精髓，然后有自己的不同的表达，然后玩的也很疯，这几个以常石磊左右的这一批本来就是拿音乐在当玩的这样子的一批音乐人，他们的确玩得很疯，很尽兴。这张专辑是也是可以听的。然后还有谁？反正，艾怡良去年的专辑其实也不错。还有
谁？
吕彦良，那个一个19、18岁的一个唱 R&B 的这个，他很喜欢他是因为喜欢方大同，所以他会是因为唱 soul 和这个 R&B 这个起来，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模仿美国的这种 R&B 或者是 soul， 甚至不是单纯的模仿方大同，它有自己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美学理念在那边，它的 soul 会更贴合今天的年轻人的这个那个表达，但是又很纯正。对，考虑到他只有大概18、19，所以这个就非常不容易。嗯，这几张我都是听的比较多。
我在听了一张那个陈建年去年的人知道，因为陈建年他是属于在这个怎么讲，在乐坛的评论界里面地位算比较高的一个，就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的一个创作人嘛。然后陈建年的音乐，他最大特点就是说，他其实没有什么时代感的，没有什么年代感的。
对，
你就好像任何是，比如他今年2020年发的专辑，你放到10年前、10年后听，我觉得都差不多嘛。用我们经常用的套话讲，就是说真的是歌唱土地与海洋，歌唱那种就是说比较纯真纯粹的那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那样一种情感。
嗯，
对，因为他的，我觉得陈建年的音乐还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我讲的话可能更偏向于这样一个听众。真的是听的时候可以让这样一个时间慢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比较快嘛，如果能够抽出一个小时去完整的去听陈建年，我觉得真的是对自己可能是一种享受，一种所谓的心灵上的什么疗愈之类的那种。
再谈一下，就是今年年底滚石推出的40周年的新的策划，叫滚石壮乐队，巧了两岸40个乐队演绎滚石经典的一些金曲，比如说像林强的《向前走》啊，
对，周华健的有没有浪漫，
对对对，反正就是很经典的一些歌曲。
我有点质疑他这个策划的提出，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策划刚提出，因为当时我们在音乐群里面私聊嘛，我们其实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其实后来从他呈现的这个结果确实是被看笑话了。
我其实我就有天晚上就很晚半夜
啊，
十二点过后我就忍不住发了一条。
我看到你发了一条，
是因为就如果早点发的话，可能营销不太好。就十二点过后，可能看的人会少一点啊，就觉得这个真的没办法，就用什么语言去形容这个企划，就觉得就。这很难说，可是我后来其实理性来考虑，还是这句话，就是，我已经是不是这个时代流行乐面对的主流的消费人群，因为流行乐它永远面对的是十几岁到三十岁左右的这一批人，每个时代它面对的都是这样子的一批年龄人，你过了三十多岁以后，你就不是这个。产业考虑的对象，那对于我来说，我是听滚石的这些歌长大的。那我从于情于理来说，我都不太能接受，就是今天的这些来翻唱这些作品，是因为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滚石它本身就是一个强企划的一个公司，就是它。就是企划先行嘛，
嗯，
所有的这些歌曲它就是一个精心企划底下的一些作品，那不管这个歌手他唱的好不好，这个作品它就是那样企划出来的，就是100% tailor made 的，就是你像张艾嘉他唱的不好，他唱歌不行的，可是爱的代价你就是为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去做的，你唱的再好也不合理，最合理的就是那个版本，所以滚石的歌其实在90年代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就会想说你在30年之后再有这些人来新的乐队去翻唱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尤其是受滚石影响那么深的人看来，就都是不合理的，你就是在一个强企划一个度身定做的一个作品上去，你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件衣服，你现在套在30年后一个年轻人身上，怎么穿都是穿不下去的，我会这样觉得。当然这个是有点绝对了，来自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绝对的凝视，我会觉得，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子。那问题还是在于说，如果客观的来讲，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音乐使用场景，它不需要这些乐队，今天的这40个、50个乐队，拿30年前的歌来表达自己，我会是这样觉得，因为今天的乐队，每一个乐队，每一个独立音乐人。他都有自己最好的表达的方式内容，完全不需要去借助以前的所谓的经典东西来表达自己，也不是今天的他们的音乐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或者说是可以接受的事情，我不觉得让这40个、50个乐队的歌迷去粉丝去接受他爸爸妈妈年代的这些作品是公平，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企划上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作为唱片工业黄金年代的一个重要的公司，他肯定在思维上还是会有些局限，我尤其是这两年是非常明显的事情，那我会觉得当然这个不是我说的算，因为我不是这些歌的消费者，那我自己听的那些歌其实还是听的那些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翻唱窦唯的高级动物，
高级动物
胡晓春吧，
啊，
胡晓春翻唱高级动物，那个是对他那个他新版的那个表达和之前的那个表达既有相似的这种社会根基在那边， 又有它不一样的，就是30年后整个社会不一样的那个状况，在他的音乐当中表达出来，就他很好的融合了30年前那首歌的那个社会给摇滚的那个责任，也有今天这个社会给摇滚的责任，那个我觉得的确是翻唱的很不错的一个作品。那我其实知道后面还有几首歌，我是知道因为有人给我看过整个单子了。我比较期待的是最后一批1月20几号最后一批有人翻唱某一首烂大街一首90年代非常非常烂大街的一首作品，那个是比较倒是比较期待的。那些太经典的这个在音乐上太经典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怎么翻唱都没有办法符合我这个老人的需求。对，
因为他这个企划，我就是像刚才讲的，因为这些经典歌曲的翻唱本身就是存在很高难度的，然后如果让我来衡量这样一个经典歌曲翻唱的好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并不是对原作的简单的一个模仿，就能不能结合自己这样一个他乐队本身的自己的特色去注入一些自己的灵魂。像刚才提到的那个胡啸春重新演绎的窦唯的高级动物，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然后还有像他里面有那个大象体操，翻唱的是周华健的那个名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那个
其实是完全有点像颠覆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特色就是真的，你一听，如果你听过这种大象体操这种风格的这样一个音乐的受众，你就知道哇，这肯定是大象体操在唱。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觉得以前的翻唱也很多，以前的翻唱经典也很多，是因为在那个体制底下，就是唱片工业为主的这样的底下，我来翻唱经典的这个一个人去翻唱经典的作品，才可能会有经典再一版的经典发生。可是今天当唱片工业整个崩溃以后，你让独立音乐人或者乐队他本身就有自己的想法，你非要去让他去不说模仿，肯定滚石也没有让他们去模仿，可是他一定会有一些那种痕迹在里面，那其实是硬凹，其实是让那些乐队其实不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这当然有很多乐队说，哦，我是因为听那首歌长大的。那他真的，如果真的能用自己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去表达那首歌曲，我觉得其实很难做到，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做到。遇到一首就是和你今天的状况，和你想要今天所要表达的东西，和你今天整个社会对你的影响，对你的音乐影响也要很契合的这首歌曲，基本上不可能。就时代已经过去30年，这个真的，这些歌到今天真的也只有听听的意义，就没有当年它出来以后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大众的影响那个意义。那所以这些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翻唱的重新再来做一个新时代的版本的需要，说实话是没需要。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是翻唱乐队的个人特色比较明显，比如说像二手玫瑰，二手玫瑰翻唱
这个
很可惜，就二手玫瑰。